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杨比尔，欢迎来到比尔的财经厨房。今天我们要先聊聊两档股票，分别是英伟达跟苹果公司的股票。那接着我们后面会谈一下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以及联准会鲍威尔的最新的国会的证词。在连续上涨了六个交易日，累计的涨幅超过了19个百分点之后呢，上礼拜五英伟达的股价终于是崩了。上礼拜五英伟达整个跌幅呢是 5.6 个百分点，是创下了2023年5月31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单日的市值缩水了将近1300亿的美元，可以说是美股历史上最大的单日的市值的蒸发的记录之一。这英伟达股价崩跌的时候这个木头姐 Casey Wood 在致股东的一封信当中发表了一份引人注目的言论。他将英伟达跟网络科技泡沫时代的思科来进行了对比，说呢，这个英伟达的思科时刻已经来临了。木头姐回忆在1994年3月份的前面的三年半里面呢，思科的股价是飙涨了31倍。由于对经济衰退担忧以及市场的竞争的产品持续的推出，导致客户削减订单，思科的股价在接下来四个月之内下跌了51个百分点。到2000年3月份网络科技泡沫的顶点的时候，思科的股价反弹了71倍。但是在泡沫被戳破之后思科的股价在几年间一泻千里，跌幅是超过了 90%。从此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再回到了巅峰时刻。不过摩根士丹利并不同意上述的观点，他在最新的报告当中指出呢，从估值的角度上看呢，现在的英伟达跟当年的思科是完全不一样的。报告当中指出呢，回顾2000年网络科技泡沫时期的代表性公司思科，当时它的收入成长率达到了 59%， 而它的前瞻的本益比则高达了138倍。那相比之下现今英伟达的本益比是30倍，但是呢它的收入成长率呢却达到了 90%。 因此呢，无论是从估值的角度还是从长远来看呢，我们都不能认为当前的英伟达已经接近了市场的顶点。但是木头姐还警告说呢，英伟达本季度的成长将会放缓。一方面呢，晶片的交货的时间已经从长达11个月缩短到了剩下3个月，表示供应正在快速赶上需求。而且随着有更多的公司，包含了像特斯拉或者是脸书，都已经开始设计自己的 AI 晶片，那英伟达将会面临了更加激烈的同行的竞争。另外一方面呢，先前由于 AI 的晶片的紧缺，包含像特斯拉、甲骨文等众多的公司疯狂的抢购英伟达的晶片，这是英伟达最近这几个季度能够成长如此迅猛的原因。但是木头姐认为呢，这个疯狂的抢购可能意味着这客户最终买到的晶片的数量是他们实际所需要的数量的2倍或者是3倍。那接下来很有可能要清理库存，并且来削减订单，这将会对英伟达晶片的需求造成打压。总之呢，这个最近的股市都是靠着这个 AI 的概念来驱动。到底这个概念能够维持多久其实我也是相当好奇的。在上个月的最后一天呢，2月28号苹果呢是终于叫停了它已经投入了10年，而且呢整个投资的金额超过数十亿美元的电动车的这个项目。在电动车的项目上面呢，由于呢频繁的更换领导人，上市的时间呢也一再拖延，终于苹果是果断的喊停了。未来将会将人力跟资源呢转投入AI 的业务当中。这是苹果历史上少有的暂停重大项目的情况。事实上从1990年开始呢，苹果公司给大家的印象都是推出一种令人惊艳的创新产品，市场轰动，接下来就是同行的仿效。从这个 iMac 开始，一直到 iPhone、iPad 以及Apple Watch 到 AirPods，几乎都是没有例外的。但是呢，这2年里面呢，苹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开始出现一些颓势了。在创新的业务上面呢，被寄予厚望的 Vision Pro， 也就是头戴式的显示设备头盔，虽然呢可以说是赚足了眼球，但是用户的口碑跟销售表现并不如预期般乐观。曾经备受期待的这个汽车业务苹果已经造不出来了，而苹果试图转战 AIGC 的赛道， 但目前呢，已经有太多巨头的布局是已经领先苹果了。那苹果啊，看起来在 AI 上面是真的慢了。汽车项目啊腰斩的同时呢，苹果在 VR 跟 AR 的布局其实也遭遇到一些困难。1月19号啊，苹果开启了它的这个 Vision Pro 的预售，那蜂拥而来的消费者啊，将整个订购网站呢、给挤爆了。在开售半个小时之内啊，所有的 Vision Pro 啊都已经卖光了。那部分的订单的发货时间呢，还排到了4月份。如果呢剔除了大部分呢是做产品测试的一些科技类的 YouTuber， 那不少啊抢购 Vision Pro 的用户，在整个这个兴奋的这个情绪啊过去之后，开始重新的审视了这个 Vision Pro。其中呢追捧的人认为呢，这个 Vision Pro 啊接近 4K 的一个画质，还有超强的一个交互能力，以及最优秀的混合现实体验呢，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件划时代的这个头盔的产品。而反对的人呢则认为呢，这个 Vision Pro 实在太大又太重了，真的不适合长期使用，佩戴久了还容易导致啊视觉的疲劳。于是啊，在经过了半个多月的体验之后，消费者对 Vision Pro 态度啊出现了一些改变。在这个退货调查上面显示呢，截至2月15号有 45% 的用户啊选择在苹果14天无理由退货期内呢是退回了 Vision Pro。 那尽管啊 Vision Pro 一度啊是被视为苹果的第二成长曲线，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 Vision Pro 还难以担当此重任呢。这主要的问题啊还是在这个内容上面，由于呢内容的生态的建设啊并非啊一蹴可及。那目前呢市面上的主流的这些头盔呢，包含了像这个 Meta 的 Quest 等等呢，他们在这个内容生态上啊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那但是啊对比这个 Vision Pro 这个起售价格呢是3499块美金来说啊，像 Meta Quest 的这个产品的性价比啊明显就高了多了。2023年以来啊 Quest 2的这个价格啊一降再降，直至呢这个2024年年初啊，这个 128GB 的版本的 Quest 2呢降到250块美金， 256GB 的版本的 Quest 2啊只有300美金呢，事实上是不到这个 Vision Pro 的十分之一了。这样子的定价也就意味着 Vision Pro 在短期之内很难被大众所接受，而局限在这个小众群体呢又没有办法帮助它降低成本来吸引更多的产品的应用商。因此 Vision Pro 看起来现在还很难成为下一个 iPhone。那目前呢苹果已经呢在致力打造更轻量级的这个头盔。根据媒体报道这款的设备外观会更像普通眼镜，主打呢就是轻。如果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推到市场上或许会比这个 Vision Pro 更有希望可以大众化。但是呢 Vision Pro 目前呢对于苹果的业绩跟整个股价的帮助都不大。苹果需要在新的领域呢重新探讨它的出路。在2月份呢叫停了汽车项目的同时呢，汽车项目原本大部分的团队被转到人工智慧的部门，专注在这个 AIGC 的项目。从公开的数据来看呢，这个人员的规模呢至少在1000人左右。苹果呢也曾经有自己的 AI 代表作，在13年前呢，这个 Siri 曾经作为呢苹果的软体的助手是第一次让大家见识到它有一种流利的 AI 对话能力。那 Siri 也成为呢当时 AI 领域最顶尖的技术和产品的象征。但是也由于在很长的时间之内呢 Siri 在 AI 语音助手当中拥有足够的领先性，这也就让苹果对于 Siri 的改进缺乏未雨绸缪的意识，也使得后来 Siri 在技术路线以及应用场景上面逐渐的失去优势。那现在看起来更是一个落后的。就以这个当下最火热的 ChatGPT 来看呢，尽管这个 Siri 跟 ChatGPT 的产品呢看起来有点相似，但是这两者的底层技术是大有不同的。ChatGPT 是一种深度学习的技术，那 Siri 呢靠的则是 NLP 自然语言的理解。深度学习技术可以在大量的文本的基础上面来自动学习，而这个 NLP 呢只能够理解程式写进去的一些问题框架。当年呢为了对应用户的需求，苹果呢还要专门配置一个团队来想用户可能会问 Siri 哪些问题。正因此 Siri 的学习速度明显更慢， 13年过去了，依然呢只能够啊被用户拿来查查天气啊，或者是设定闹钟这些简单的需求。而现在啊，苹果再度希望在 AI 上面努力，但是、Siri 已经不是唯一的主角了。过去几个月里面呢，苹果先后发布从视频剪辑当中啊来建构啊一个卡通化身的 Hux， 以及啊基于文本编辑图像的 Mitch， 以及啊可以透过描述来为 2D 的图像添增一些动作的 Keyframer。而且呢，苹果的 CEO 库克、也公开表示，苹果将会在今年发布新的 AI 功能，将 AIGC 的这个技术放在苹果的王牌产品 iPhone 上面呢，或许是苹果能够弯道超车的一些路径。但是啊，不同于2011年呢，此时啊，苹果的面前呢，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了。2023年以来啊，在 ChatGPT 的带动之下呢，主流手机厂商啊纷纷开始了大语言模型的应用，像 OPPO 的 Find X7 呢就接入了这个 Andes GPT， 那华为在鸿蒙当中啊有砍入了盘古大模型，三星的 S24 系列呢也宣布要搭载谷歌的 Gemini 的大模型。所以呢，目前看起来苹果又是慢了一步了。这个搭载大语言模型应用的新款的 iPhone 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消息。所以呢，苹果啊正在步入一个危险期，如果没有办法保持啊创新的技术的领先性，就有可能会掉队，甚至啊被新技术给颠覆了。上礼拜五啊，美国二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是超乎预期的，但是失业率也意外的上升啊，工资的成长放缓，进一步的显示出啊经济的健康成长和通膨放缓的迹象。二月份呢，季调后的非农就业人口啊，这个数字是上升了 27.5 万人，是2023年11月份以来的新低。增加的人数啊是超乎预期的啊，原先的预期呢是 19.8 万人。而这个一月份呢的数字啊则是成长 35.3 万人。那二月份的美国的失业率啊是上升到 3.9 个百分点，是2022年1月份以来的新高，而预期啊则是维持 3.7 个百分点不变。美国呢二月份的这个平均每小时工资的月成长率啊是 0.1 个百分点，是低于预估的 0.3， 以及啊一月份的 0.6 个百分点。劳工统计局表示呢，这个12月份的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呢是从 33.3 万人下修到29万人，那1月份的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呢是从 35.3 万人下修到 22.9 万人。那经过了这些修正之后啊，12月跟1月份的新增就业人数呢相比要比啊修正前的数字啊减少了 16.7 万人。此外呢，这个2月份的劳动参与率啊显示了是连续的第三个月达到 62.5 个百分点，那就业人口呢，就业人口比啊基本上是保持在 60.1 个百分点，跟去年一年来相比啊几乎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因此呢，交易员呢普遍认为啊联准会将会在6月份开始降息。那目前呢合约交换市场啊认为6月份降息 0.25 个百分点的几率呢现在是达到了 70%。美国的失业率啊的上升跟先前的就业数据的向下的修正，也就表示呢目前呢没有理由来担心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将会再次的推高通货膨胀。因此整个这个二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是一个比较疲弱的一份报告了。考虑到前面两个月的数据往下修正，那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呢实际上啊是低于预期的，那结合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实薪的增速啊，目前看到的月成长率啊只有 0.1 个百分点，而失业率的上升，那这份报告啊也就显示呢1月份呢出现了一种爆炸性的成长啊可能是有点反常的。在1月份呢爆炸性的成长的非农就业数据之后啊，2月份呢非农就业数据啊也就本来啊会比较强一点点的。然而呢这个招聘的优势啊可能会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这些行业呢大多可能是受到当月份比平时温暖的天气的影响，或者是呢对周期性的这个条件比较不敏感。那与此同时呢，包含了家庭调查在内的大多数的其他劳动力市场指标也就表示呢劳动力市场的紧俏程度啊已经放缓了。同时呢，包含家庭调查在内的大多数劳动力市场的指标都显示啊目前呢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的程度啊已经是放缓了。所以到底现在联准会态度是怎么样呢？从礼拜三呢 鲍威尔出席了众议院的半年度的货币政策报告听证会的证词，或许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结论。这一月份的就业报告跟通膨数据呢，并没有改变呢联准会今年晚些时候啊适度降息的一个预期。但是联准会主席鲍威尔表示呢，官员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证据证明通膨啊正在可持续的放缓。礼拜三，鲍威尔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发表的谈话当中，并非官员们对通膨可持续的朝2%目标迈进更有信心，否则呢是没有理由降息的。那联准会的官员呢正在试图平衡两种风险，一个呢是他们放松货币政策的步伐太慢，导致啊经济在利率高涨的压力下崩溃了。第二个啊，则是他们太早的来放松了货币政策，导致啊通膨停滞在啊远远高于2%的目标的水准。鲍威尔在讲话当中表示啊，过早或是过多的减少政策的限制，可能会导致呢我们在通膨方面取得进展啊出现逆转，并且最终需要采取啊更紧缩的政策，才能够使得通膨率啊回到2%。那与此同时呢，降息降得太晚或太少，则可能会过度的削弱经济活动和就业市场。在过去两年间呢，联准会以40年以来啊最快的速度升息，来应对啊同样的啊要升到啊数十年高位的一个通货膨胀。但是自从去年7月份以来呢，随着通膨有所缓解，官员们呢持续的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5.25%-5.5% 的范围之内。联邦基金利率啊影响了整个经济当中的其他借贷成本，包含了抵押贷款啊、信用卡、啊、以及商业贷款，目前呢都处在23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准。鲍威尔已经将注意力啊转向随着通膨放缓了，联准会可能准备何时来下调利率。但是啊，在1月31号的新闻记者会上啊，鲍威尔给投资人的预期啊泼了一盆冷水啊。原本呢，投资人是认为啊，联准会的官员可能会在3月19号到20号的啊这次的会议上考虑降息，但是啊，现在看起来这个几率是很低的。根据啊美国劳工部所公布的数据啊，美国一月份新增就业人数啊是预期的2倍，而联准会啊最常用的一个通膨指标 PCE 则创下了一年以来最大的月的成长。那尽管如此呢，通膨啊还是比一年前要低得多。美国、商务部上周表示呢，截至一月份的12个月当中啊，不包含波动性比较大的食品跟能源的核心 PCE 通货膨胀、是上涨了2.8%。是远远低于12个月前的4.9%的这个涨幅。因此啊，鲍威尔呢将最近啊通膨放缓呢形容是一个显著而且普遍的现象，这也就表示呢一月份的通膨数据的反弹呢并没有改变联准会啊对于今年通膨将会持续放缓的一个预期。那去年12月呢，大多数的联准会官员认为呢，如果通膨啊在年底前接近目标，那他们今年、可能会降息3次左右。那利率期货市场、的这个投资人呢，目前呢也预期啊联准会啊将在今年可能从6月份开始啊降息3次到4次。今年的1月份呢，联准会啊在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政策声明当中啊，放弃了一项重要的措辞，也就是啊从去年7月份以来一直暗示的升息的可能性是大于降息可能性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文字。取而代之的是官员们呢采取了更中立的观点，指出呢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和通膨目标面临的风险呢正在更好的平衡。不过鲍威尔在一月份的会议之后表示啊，如果通膨被证明更加持久，那联准会可能会放缓降息的速度或者是推迟降息的进程。那相反呢，如果呢劳动力市场出现疲软，或者是出现了非常有说服力的通膨放缓的趋势，那联准会啊就有可能会更快的降息。